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能够回到你们当中，跟一起来，大家来敬拜神，一起来诉说神的荣耀，这实在是很大很大的恩典，我心中实在非常感动。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呢，就是永远的大祭司耶稣。那么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的18节到第28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或者是你可以看这边打出来的字幕。那么在我们在思想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OK， 有些人会说是家庭问题，有些人呢会说是经济问题，有些人会说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当然都很大，可是不是最大的问题。你想想看，比如说家庭问题，一个家庭为什么会夫妻之间的关系出问题呢？好，谢谢。好，这为什么家庭的关系会出问题呢？为什么配偶会有外遇呢？然后在社会上，譬如说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暴力事件，特别是最近你看到新闻，常常在校园里面就是有这个枪杀案，然后就年轻人就拿着枪去那边扫射这些学生。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他们在讨论，哦，我们怎么样有这个gun control，对不对？怎么样来控制人民携带这个枪械？可是你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就算一个人没有枪，他要杀人，他还是可以杀人，不是吗？所以你不是去解决外面这些看得见的问题，你是要解决里面看不见的。当你这个学校，你把这个祷告拿去的时候，说不能在学校祷告，然后你现在怪学校说为什么这么多的暴力事件，然后就开始用 control 这个枪的问题，不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解决里面的罪的问题，因为外面的行为是因为里面的观念、里面的思想而发出来的，不是吗？你解决外面好像扑火一样，这边有火去扑，那边有火去扑，永远扑不完。你要解决是里面这个罪的问题，是不是？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样解决里面这个罪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神他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现在呢，我要请大家翻开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18到28节，也可以看字幕。那翻到以后呢，就请大家来听我攻读这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18节，他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力的，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 读到你的话语，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引导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当这个世界不知道为什么世界越来越邪恶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是我们人类罪的问题，我们内心罪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的罪呢？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你今天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靠着主，我们来胜过我们的罪，好叫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成为更好的人，在社会里面更好的公民，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下面这一段时间，你的圣灵来引导，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不但能够明白你的话，而且能够行在你的道中。带领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是讲到人类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先来想一件事情，神在旧约的时代他怎么样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上一次我在这边有跟大家提到过，我们需要有一位大祭司，对不对？也许你忘记，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再重复或者 再提醒一下。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那么有罪的人怎么能够去亲近圣洁的神呢？不可能，对吧？会有拦阻，会有这个罪的拦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罪的问题，就必须要有一位大祭司，然后这位大祭司呢来为百姓献祭赎罪，是不是？是哈。那罪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罪，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当一个人在旧约的时候，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就要带着，比如说带着一只羊，对吧，来到圣殿，然后呢他要怎么做呢？他要手按在这个羊上面，这个犯罪的人手要按在这个羊上面。那为什么要按在这个羊上面呢？就是表示说这只羊现在是代替我，我现在把我的罪呢让这个羊来替我担当。好，我按手在羊的上面以后呢，然后我要亲手杀这只羊，然后让这只羊流血，然后让它来代替我受死。好，这是旧约的时候，借着这只羊来替我的罪而被杀，替我接受审判。本来是应该我自己死，羊来替我死，对吧？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 好，那这是个人犯罪，那你每犯一个罪你就要这样做，对吧？因为一只羊就是赎掉这一次的罪，那下一次你犯罪你又要再一次。好，那这是个人的罪。那如果是全国性的呢，你知道在以色列呢，他们有一天，每一年有一天七月十号叫做赎罪日，对不对？ Yom Kippur， 他们有 Yom Kippur。 那赎罪日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这个大祭司呢带着牛羊的血进到这个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最里面那一间的至圣所，那边有约柜，对吧？然后这个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然后他带着牛羊的血，然后呢就是弹这个血在约柜上面那个施恩座，那意思就是说让神看到说，神啊，你看牛羊的血已经为我们留下了这个血，所以呢就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呢要做这件事情。那你知道大祭司当他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呢，他要穿着大祭司的衣服，然后你知道大祭司的衣服呢他都有这个铃铛，他的衣服上有铃铛，所以呢你走进去的时候会叮叮当当的响，然后他的那个腰呢要绑一个绳子，绑一个绳子哈。那如果这位大祭司呢，如果他不洁净的话，他会被神击杀，然后变成击杀呢他就倒地了。所以当外面的人听不到这个大祭司的声音的时候呢，没有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大祭司已经被击杀了。那就必须要怎么样，要把他拉出来，因为他有绑绳子，要把他拉出来，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那因此就是用绳子把他拉出来。 OK，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还没有大祭司被击杀。他们到从亚伦第一任大祭司到那个圣殿被毁的时候呢，算一算呢，有大概有八十几位大祭司，所以还好。那如果这个大祭司没有被击杀呢， 当他出来的时候，献完祭出来的时候，哇，百姓看到这个大祭司出来了，哇，都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因为过去这一年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只有一年的罪被赦免，因为怎么样？第二年的赎罪日还要再来一次，每年都要重做一次。所以你就知道说，旧约的这种献祭是暂时的，暂时来赦免人的罪，没有真的除掉人的罪，因为 每一次或每年都要再重做一次、啊、所以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暂时解决罪的问题。好，那因此并没有真正解决罪的问题，所以要怎么样才是真正解决罪的问题，就是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呢，从十八节到二十八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或三个重点。那么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在第十八节跟十九节这两节，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旧约的献祭制度不完全？为什么不完全？哈，这是第一个重点。然后第二个重点是在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啊，他告诉我们说，那为什么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在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八节，那他就。让我们知道说，大祭司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为我们成就哪些事情哈。好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为什么旧约的献祭制度不完全，这个是在第十八节跟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他这样说，第十八节他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这里先前的条例是指什么意思呢？旧约，对不对？旧约的这个献祭制度，他说他软弱无益，软弱无益就是说他不能真正解决罪的问题，不能够让人除掉这个罪，暂时遮盖一下，不能真的除掉，所以说软弱无益。因此呢，十九节他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这边讲律法原来一无所成是什么呢？本来意思说 For the law made nothing perfect， 也就是说这个律法呢不能够使人完全， made nothing perfect。那为什么这个律法不能够使人完全？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因为你不断要重复在做嘛，表示你没有完全嘛，对，每年要在做啊。好，那所以你会说，你会问一个问题，那既然旧约这些献祭制度不能够使人完全，那为什么还要再做呢？对不对？那这个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其实律法的功用不是真正除掉人的罪，律法的功用是让你知道你是犯罪了，让你知罪，这是律法的功用。也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牛或这个羊流血的时候，你知道是因为你犯罪的关系使它被杀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律法就是好像一面镜子，照出你是罪人，但是它不能够去解决你罪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十八节十九节讲的哈，它是软弱无益的。好，那因此他在第十九节呢，他就提到说，我们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那靠这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指望呢？这个指望就是说，我们需要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靠着耶稣为我们的献祭，我们才能够罪被除掉，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是这个指望啊。那下面就会更多的来解释这个指望。不过在这边要先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人家会这样问，那耶稣又不是大祭司，就说你根据旧约的条例来说的话，只有亚伦的后代才是大祭司，对吧？耶稣不是亚伦的后代啊，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只有利未这个支派能够成为利未人，那利未下面生下来这个亚伦的后代才是能够成为祭司。那耶稣是哪个支派？犹大支派，所以他没从旧约的角度来说，他是没有资格成为大祭司的。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耶稣可以成为大祭司？那你注意看一下，他在第这个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哈，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呢？他就这样说，他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 那利他的对他说，主己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成为祭司呢？是神启示的。亚伦成为祭司，亚伦就会大祭司，神没有启示，对不对？神只是告诉摩西说，你要去立你的哥哥亚伦 为大祭司，没有启示的。可是耶稣成为大祭司是神特别启示的。那你说神特别启示有什么特别吗？想想看，今天神需要启示吗？神说一句话就一定成就，不是吗？他为什么需要启示？不需要的。今天神启示是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一定会成就，是为我们的缘故。所以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一定成就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启示，他说主启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绝不会改变的，神不会改变，后悔是神不会改变的。那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好，所以呢，这个二十节二十一节呢，就让我们去看到，就是说耶稣能够成为我们大祭司，不是照旧约的条例，而是照神的启示，神特别启示的。那有人就会在问呢，好，那你说神启示让耶稣成为大祭司，可是那耶稣献什么？旧约大祭司我知道他献的是牛羊，那耶稣是献什么呢？答案是献上他自己为赎罪祭，对吧？因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以他为赎罪祭。所以耶稣献的是他自己，而不是牛羊。那为什么要 献上他自己，不是献上牛羊？因为牛羊不能真正除掉人的罪，对吧？刚才我们提到了，只有耶稣才能够真的除掉人的罪，他流了宝血才可以真的除掉我们的罪。我们来想想看，你想想看，献上牛羊它真的能够 代表人来除掉这个罪吗？牛羊的价值不够，对吧？你说今天一个人他很有钱啊， 我犯一个罪，我只要花点钱杀一只牛羊，那有钱人他可以多犯罪，不是吗？然后这个牛羊又是被强迫的，又不是他自己心甘情愿说我要被你杀的。所以这个神不要，真的不要，是不要这个牛羊的。神真的要的是怎么样？你犯罪的是人，你就应该偿命，对吧？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你要偿命，而且你要心甘情愿偿命，这是神要的。可是今天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偿命，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里，对吧？所以是因为神的怜悯差派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是人，所以他可以代替我们来偿命。那现在一个问题是说，那为什么耶稣一个人可以偿那么多人的命呢？对不对？如果是我们的话，我只有一个人我会偿一个人的命，对不对？一对一嘛。那为什么耶稣可以偿所有人的罪，可以负所有人的罪价呢？罪债？答案是什么？因为耶稣他是创造宇宙的主，所有一切加起来的总和都不及耶稣，因为是他创造的，所以他的价值绝对足够赎所有人的罪，只有他可以。这样知道哈？所以为什么需要神的儿子耶稣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他可以，他的价值可以赎所有人的罪。好，所以耶稣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大祭司？因为是神启示立的。那他献上的是什么？献上他自己为我们的赎罪祭。好的，这是第二个重点。我们来看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就是说，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耶稣为我们成就什么呢？那这是在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八节，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哈。好，第一件事情呢，耶稣给了我们新约的福气。耶稣给了我们新约的福气，这是在第二十二节，你可以看。二十二节他说，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好，那这里讲的更美之约是什么意思？那所以更美之约就是比跟以前那个比较，这个更美，对吧？有比较的。那以前那个约是什么？摩西之约，旧约，对吧？那现在更美之约就是什么？新约，新约。然后中保，中保就是中间人了，对吧？那就是大祭司，对吧？好，所以呢，他这边指的意思说， 既然是启示录的，耶稣就做了新约的大祭司，这个意思。更美之约的中吧，做了新约的大祭司，这个意思哈。那大家还记得，在这个常常我们有在擘饼的时候，对吧？那我们都会提起耶稣当时怎么样设立这个圣餐。那时候呢，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不是在门徒当中设立圣餐，然后他说：“这个饼代表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对吧？这个杯代表我的宝血，为你们流出来。”好，那他特别提到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新约，因为我们常常因为耶稣说这个杯是代表新约，所以我们要明白新约。那什么是新约呢？我们知道旧约是摩西之约，对吧？那什么是新约呢？大家以为说新约只有耶稣来了以后才是新约，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提到新约了。旧约里面哪边提到新约呢？我现在请你翻一下，因为这非常重要，请你翻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很好背的。耶利米书31:31，好，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好，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他这边提到，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有没有？在旧约里面也提到新约了，我要跟以色列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你特别注意看这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呢，他特别提到说这个约不像以前我拉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他耶和华带他们出埃及在哪里跟他们立约？西乃山跟他们立摩西之约，对不对？他说不像那个约，不像那个旧约，为什么？因为他守不了旧约，因为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就背了我的约，就背了这个摩西之约。那所以现在神要怎么做？他说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那这个新约呢，就是第内容呢，就是在第33节跟34节。好，那所以他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下面这几句话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新约基本上有四个部分，四个内容啊，内容部也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人在新约里面，对吧？我们有律法写在我们心上，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守这个摩西之约？这个摩西之约呢，是写在外面，写在比如说石板上或写在这个书上啊，那你律法写在书上你就很难遵守，对吧？如果这个律法直接写在你心上呢，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了，你一定要守，或者说你会很喜欢守，因为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那你说怎么可能呢？律法会写在我心上呢？那除非你重生，除非你的生命改变，对吧？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已经在讲重生了，你有个新的生命，律法写在你里面了，所以你 很自然会知道说神的律法是这样。那第二个部分呢，在这边讲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个是立约的那个字眼，你看得出来吗？你是新约的子民，所以你是神的子民，对吧？那神是你的神，这已经是新约的一个记号了。然后呢，再来他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他说你不需要再去教导了，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自己会认识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灵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不管你年纪多大，一个真正信主就像小孩子，他也知道这位神，他甚至可以提醒大人说你忘了祷告，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不需要教导，他真正信主他会知道这位神的，因为有圣灵内住。然后第四个部分呢，他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第四个部分就是说新约的人罪得赦免。所以你们有看到这个新约内容里面告诉我们主要两件事情，一个是赦罪，一个是重生。所以一个新约一个信主人他会赦罪，罪得赦免，他得到重生。我再给你看一处经文，这个也很重要，请你翻到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因为当我们讲新约的时候，这两处经文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呢，你看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你特别注意一下，二十四节他是在讲以色列当他们亡国被掳的时候，将来会把他们再带回来。好，那你第二十五节告诉就是说，我要清水洒在你们身上，就是洁净他们的罪，让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不再拜偶像。二十六节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所以什么叫做重生呢？你有没有注意看，当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里面的心是很硬的，硬到什么地步，他这边说像石头一样，石心。所以当这个人信主的时候呢，他的心会改变的，他的心会从石像石头那样硬呢，变成很柔软，像肉心。所以神怎么样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只有把你的心改变，把你像石头那样的心，把它变成像肉那样子柔软的心，对吧？石心变成肉心。然后呢，你再继续往下看，他说呢，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好，所以除了把你换一个心以外，又把这个新的灵放在你里面。所以为什么会有圣灵内住，对不对？所以一个信主人有心灵，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会有新的生命。然后特别二十七节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这是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灵，这个意思。然后他说，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当你重生的时候呢，你会去遵守神的律法，你可以做得到神的律法或神的诫命的要求，这个是重生。所以在这边就 我相信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常常我们说信主很简单，对吧？信主就是我觉知啦，受洗啦，对吧？没有错，这非常非常重要。可是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件事情，就重生，就是生命的改变。你不要忽略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们从利未从这个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真正信主的就是你的心会改变，从石头那样的心变成像肉一样的心，然后你会很喜欢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你会有生命改变的这个证据。如果你想要知道说我给我一个得救的确据好不好，我想知道到底什么是得救的确据，我会劝你呢去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得救的确据，基本上他讲到什么是得救的确据。他说神是光，神是光，所以呢一个信主的人他会喜欢行在光中，以前可能 不明白，所以行在暗中，可是信了主以后他会很喜欢光明的，很喜欢行在光中。神是光，第二个神是爱，所以一个信主人心中会有从神那边来的爱。以前我爱人是因为对我有好处，因为他对我好，现在我爱人是因为神给我爱， 我就能够没有条件去爱别人，这是改变，生命的改变，因为神是爱。第三呢，神是真理，神是真理，所以以前呢我不喜欢真理，我可能很喜欢说谎，信主以后我不喜欢说谎了，我要行在真理里面，我老老实实的做人。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生命的改变，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真理，我们信主人会有神的生命。那因此我们就可以去省察一下，我有没有这些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我就多讲一点，就是新约他给我们的是赦罪重生。好，这是第一个福气，神给我们这个新约的福气。第二个呢，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呢？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到底，这是第二十三节 到第二十五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再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哈，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他这样说，他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他现在比较旧约的祭司跟比较耶稣为我们 大祭司的不同，在旧约的祭司他有很多，对不对？那为什么旧约祭司会有很多？因为他们的生命有限，当这个祭司他做一生以后，他老了死了，就要换他的儿子来接，对吧？亚伦后代一直接下来，所以他一直在换人，旧约一直在换人。可是耶稣是我们大祭司呢，不需要换，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死而复活永远活着的，他不需要再换人。那你说那大祭司换不换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很有关系。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你有一位很好的家庭医生，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哎，你都去找这个家庭医生，这个家庭医生对你的身体情况非常了解，所以呢他常常就能够对你身体的疾病给你对症下药，对吧？你对他很有信心。可是他会老啊，他会死啊。当你这个家庭医生老了死了以后呢，那他就譬如说他交给他的儿子，他的诊所 交给他的儿子，那这一位新的家庭医生来说很可能也是好医生，可是呢他对你身体的情况就没那么了解，你对他也没那么大的信心，对吧？所以这个换不换人这个是有关系的哈。 那回到这个大祭司的问题，那大祭司如果你换到好的祭司那还不错，可是你换到下一任祭司可能是很不好的祭司。譬如说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以利这位大祭司他的两个儿子呢非常非常不好，怎么样不好呢？百姓献的祭物都还没有献给神，他就被他抢去吃了，祭司就把他抢来吃，而且这两个以利这两个儿子呢还跟妇人行奸淫。你看像这样的祭司会不会影响到全国他们的敬拜，对吧？整个国家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大祭司换不换人对一般百姓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的耶稣他是永远不换的，所以你对他可以有完全的信心，对吧？他不需要换人。那这个就是第二十五节所说的，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他是永远不需要换的，他永远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可以拯救我们到底。现在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需要被拯救？我不是信主就被得救了吗？为什么还需要耶稣来拯救我到底呢？好，那这个又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的救恩不是一点而已，我们的救恩是一条线。或者我再讲清楚一点，我的救恩不是说耶稣那个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拯救我好了，谢谢耶稣，从此以后呢我就靠自己来过生活，不是这样的，不是那一点而已。我一旦被耶稣拯救，他会救我到底。所以因此耶稣的救恩对我来说是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耶稣的拯救对我的过去来说是把我从罪的刑罚里面救赎出来，罪的刑罚，就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犯罪，我本身要 被审判，我要在罪的刑罚被神审判当中，但是耶稣替我死，对吧？他替我承受这个刑罚，替我承受审判，所以因此我不再被审判，不再被定罪。因为如果耶稣是为我死的，今天神在定我的罪，那神就不公义了。因此耶稣为我死，我相信耶稣为我死，我就不再被定罪，我就不再被刑罚了，不是这样吗？这是对过去的啊，神过去的拯救，把我从刑罚罪的刑罚里面救赎出来。好，这是过去。那因此呢，在我本来是罪人的地位，现在我变成是义人的地位，因为耶稣替我承担这个罪了，我地位不一样了，是义人了。好，这是过去。那现在呢？过去是救我，耶稣救我脱离罪的刑罚，现在呢耶稣 救我脱离罪的权势，救我脱离罪的权势。那为什么你这样说呢？你知道罪是一个权势， 虽然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新的生命，但是我们还有这个旧的肉体还在，还会犯罪。所以一个基督徒还会犯罪，是因为还有这个肉体。那这个旧的肉体还是在罪的律当中，在罪的权势之下。你知道这个权势呢，是一种力量，就好像地心引力一样。地心引力大家都知道吗？只要有东西它就会往下掉，对吧？这是地心引力，它是一个力量。那可是有东西 不往下掉啊，譬如说飞机，飞机为什么不会掉下来？为什么可以飞在空中呢？那除非你有一个另外一个力量比地心力更大，那这个力是什么力？浮力，对不对？所以当你飞机飞的时候，那它翅膀就会这个，因为空气对流的关系，它会产生浮力。所以当这个浮力比地心力大的时候，它就飞上来。所以一样，今天罪是一个权势，罪这个力量是一个律。那你这个肉体是在这个律，罪的罪与死的律当中，你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罪？你需要有另外一个律更大。那这个律是什么律？圣灵的律。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到第二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与死的律。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律？本来我是在罪与死的律，现在赐生命圣灵的律呢，释放了我，我可以胜过这个罪与死的律。所以耶稣救我不是说，哦，过去救我脱离罪的刑罚 OK 拜拜你自己靠自己，不是的，他继续需要再救我，因为我还在罪的律当中的 我还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我必须要靠着圣灵，我能够才能够胜过这个罪。这就是成圣的过程，对吧？我们需要成圣，所以耶稣救了我以后，他还需要把他的灵，就圣灵把他放在我里面来帮助我，因此当我随从圣灵的时候，我就能够胜过这个肉体的罪。所以耶稣不但把他的圣灵放到里面来帮助我胜过罪，而且耶稣现在就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为我代求，就是第二十五节所说的，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也许你现在不知道说耶稣的祈求对我们有多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今天耶稣不替我们祈求，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胜过这个恶者吗？不可能的。耶稣为我们祈求，你可以去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这是大祭司的祷告，大祭司的祈求。耶稣为我们祈求，让我们能够脱离那恶者，脱离恶者，脱离魔鬼。耶稣为我们祈求，让我们能够用真理来成圣，所以我们不断地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耶稣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能够教会有合一的心，不然早就分崩离析了。耶稣为我们祈求，他祈求父神把我们带到将来，带到他荣耀的居所，所以我们将来能够到天上与耶稣在一起，这个都是耶稣为我们祈求的。所以你要知道，耶稣过去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现在继续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为我们祈求，不断的祷告，然后将来呢，他要继续救我们，因为他要救我们到底。那你说将来他怎么样救我们？将来他要救我们完全脱离罪，不再犯罪。怎么样救我们不再犯罪呢？你知道只要我们还有这个肉体啊，我们一定会犯罪。所以将来呢，当耶稣来的时候，就算我们这个肉体已经腐烂了，没有关系，耶稣会让我们这个旧的肉体呢再复活，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呢，本来是脱离这个肉体的，现在灵魂跟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体合在一起以后，我们就不再犯罪。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当主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身体复活，然后我们就不再犯罪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救恩是一条线？过去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现在继续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到将来救我们完全脱离罪。我们一辈子从信主开始，一辈子离不开耶稣，他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永远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第三个重点， 就是耶稣能够使人永远完全，使人永远完全，这是第26节到第28节。那特别他说26节他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瑕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相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神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来拯救我们。那耶稣的拯救他说是成全到永远，也就是说耶稣的宝血不只能够赦免我过去所犯的罪，我现在所犯的罪他也能够赦免，只要我真心悔改，对吧？我过去犯现在犯，耶稣的宝血都有功效。而且就算我将来会犯罪的话，只要我真心悔改，耶稣的宝血仍然有功效。所以耶稣只要他的献祭他只是一次而已，献上他自己就够了，不像旧约的大祭司不断的献不断的献都还不够。所以最后这个26到28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一次献祭使我们永远完全，他的宝血的功效超越时空的限制，过去现在未来的罪都可以赦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说，哦，那反正我耶稣能够赦免的罪，所以我就尽量犯罪，不能这样。因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会不喜欢犯罪，不应该喜欢犯罪。他犯罪是真的不得已被罪胜过，不是喜欢这样犯罪的。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不是犯罪的执照，我们不应该这样犯罪的，是不得已被他胜过，被罪胜过了。好，那最后呢，我要提到就是耶稣，他是我们大祭司。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他大祭司他要穿大祭司的衣服哈，这大祭司衣服是特别设计的。我特别提到他有这个胸牌，那个胸前他有一个牌子叫胸牌哈。那这个胸牌呢，它有12块宝石。那这12块宝石呢，每一块宝石都写以色列的一个支派的名字，对不对？所以12个支派就是12块宝石。好，然后呢，它的肩部呢有两块啊，这边一块红玛瑙，这边一块红玛瑙。然后呢，这边写6个支派的名字，这边写6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也是12个支派。那因此，当这位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献祭的时候呢，他就代表这12个支派，因为他这个胸牌的名字有12个支派，对不对？他代表这12个支派来到神的面前，表示说他要常常心里面纪念这12个支派。然后他的胸部呢，他的肩膀呢，要挑着这12个支派的重担来到神面前，对吧？这是旧约的大祭司要常常记得他所代表的百姓，纪念他，心里要常常想到，肩头替他们担负。今天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你知道耶稣他把我们的名字都写在他的心上，他把我们的重担都挑在他的肩上，他常常来到父神面前为我们祈求，这是他对我们的爱，因为他救了我们，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是这样爱我们，他会拯救我们到底，不再离开我们。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心中非常的感恩？特别是今天我们有擘饼的聚会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当你在拿着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能够得救是耶稣用他的生命来换取的，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当我们拿到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感谢耶稣，他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刚才我们唱这个诗歌，不离不弃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他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所以你要有这样对他有这样的信心，如果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主的，你要好好来想一下你的重担，你要自己挑，非常非常的你挑不起的。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为什么你不要依靠他？我们这位大祭司他把你的名字放在他心上， 他挑你的重担，你为什么要自己挑呢？所以你需要这位大祭司来帮助你。那如果你今天是信主的，我们大部分信主的，你要特别感恩，因为他常常纪念你，他常常为你祷告，他永远不会离开你。所以更是应该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好，那所以 我想我们今天知道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们应该更加的为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一位爱我们到底的大祭司，心中常常纪念着我们，肩头常常挑我们的重担，救我们不但脱离罪的刑罚，更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将来还要再回来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能够救我们完全脱离这个罪，让我们能够跟主永远在荣耀里面，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带着感恩的心来过我们的每一天，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活耀，能够来荣耀我们的主，因为你是配得用我们的生命全心全意来爱你的神。求主这样子来带领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耶稣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拯救我们到底，也给我们新的生命。